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大家好，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啊，终于啊，我知道截止到今天你把需要完成的作业完成了，小小的松一口气了哈。
对对对啊，这学期结束了。
完成最后的论文的时候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嗯，对，就是因为有最后的截止日期嘛，然后就要赶着在那截止日期写完。我只能说我尽力了吧。
真好真好。但是在暑假了，进入一个企划自己度假的日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了，整个夏天你还是应该很期待的吧？
比较期待。当然下个月还有两门课选了，然后是比较快的课，但是当然也要写论文什么的，然后写完就想回国，在以后的神让我去的地方再去看一看，再去感受一下。比较期待这一部分。
真好真好啊。说真的，我们拥有健康，拥有神给我们的热忱，而且有神给你很清晰的意向，你知道你人生朝哪个方向去走，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幸福感爆棚。
对对。
是。
前几年其实真的很急切地问神啊，神你究竟让我以后干什么去哪儿？然后每次很焦急地问，感觉神都是让我待在原地。
是，其实我也期待，如果神把你拆得远一点，那期待我们在四季小屋相聚的时候，我就能听到更多的见闻。
是是，很期待这个旅程。当然也是伴随着一些焦虑吧，一些未知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有压力的，对，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跟神不断的去建立这样的更亲密的关系，更亲近的关系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所以要更多的信靠他，更多的倚靠他，然后把更多的信心放在他身上。我觉得这也是他训练我的一个过程。
我想不止训练你，训练所有属神的孩子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让我们在未知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敬虔度日。其实人真是这样的哈，我们需要这些训练。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都是长着长着可能就会稍稍长偏一点点的。连一个园丁如果他想要一棵果树哈，能够正常的长叶子，正常的开花结果，那个果实他如果想要更多更好吃，他也得好好的来看顾这棵树苗苗，该剪枝子得剪枝子啊，
防止一些虫子来搞破坏。
是啊，所以我们人生命啊还有罪性在，那肯定会生出很多旁枝错节，所以接受主的训练也接受主的管教其实是我们的日常，我相信。
而且真的这样说就是幸福的，就起码神还愿意来管我们，是吗？
对，
没有认识我们。
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其实上一次跟莫言姐聊天就聊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然后我们就提到这个十二章五到十一节说了一些关于神管教我们的事情。然后我们上次聊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这个管教好严厉哦，就感觉要拿鞭子抽打我们，然后我们就互相问你有没有被神管教的时候，然后我们俩都觉得我们还算是比较听话的，就是不是那么叛逆，好像没有说真的被管教到这么严厉的时刻。但后来我们再看这个管教的英文词是 discipline。 那如果是说 discipline 其实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也有这个词，但是中文翻译出来呢很多就是训词、教导、教诲这样的翻译。所以如果说那我们翻译成训词、教导、教诲的话，那就好说了，是吧？就感觉好像其实我们是经常被神这样教导， 不论是通过圣经，还是弟兄姐妹的相处，还是我们的经历，神都在各个方面教导我们、教育我们、引领我们。对，当然说到这个管教，可能就是我们真的是有时候犯错犯到神看不下去了，教导教育就比较严厉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就用到了管教。
是，其实这个词应该有挺多含义的，只不过我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也会下意识认为是责罚啊，我就会管教跟责罚、惩罚划等号。我想可能是我自己在从小长大，无论是学校的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留下的阴影造成的。实际上，它本身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不单单是含着责罚，当然是大错的时候就要被责打哈，但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只是稍微要被修修剪剪，被提个醒，因为它也含着训练、培养纪律呀、归正啊、引回正路啊这些引导啊这些含义在里头的。神管我们是因为爱我们，那爱的管教里边也不是每一次都要动鞭子的。上一次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说到，咱想一个例子，什么时候被神好好的责罚过、管教过？我们两个愣是没想出来大大的事件。我后来也去想了，哎，为什么我要想那么大的事呢？实际上日常也有的。
对，其实很小的例子，就比如说有时候跟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有时候忍不住要说一些八卦呀，要去论断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圣灵就会在心里提醒，就是好了，可以了，不要说了。然后有时候就忍住，当然也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忍住了。但是我觉得我经历过几次，就是我真的没有忍住的，有几次，其实后边真的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好的后果。就是要解释更多，然后或者是自己知道，后来很后悔不应该说一些话。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轻的管教吧，就是让我知道，让我长这个教训记性。一个是要守住自己的口，再个是真的守不住，忍不住说的时候，圣灵马上来提醒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不要再说了，然后就。我觉得圣灵不光是这样在心里提醒哦，我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经历，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在讨论一件事情，不是在说八卦，但是真的是在讨论一个事实、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中间问了一些更详细的我想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相关了，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出来。但你知道吗？我问出这句话之后。那个聊天系统就显示这句话发不出去，就其他的都在发得很，包括我后来聊的都能发出去，就这一句发不出去。然后我当下就知道，我觉得神就提醒我，我不需要知道那件事情。其实你可以点重新发送，我就想我就停吧，我就不用重新发送了，因为这个太奇怪，太神奇了，就只有这一句没有让我发出去，所以我想，那我就不要问这一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的提醒，一个管教吧，就是知道那个度在哪里。确实，因为你知道，在教会中或者团契中做事工的话，这个度很难把握，我觉得是。真的很需要圣灵的引导，需要一个智慧去分辨哪一部分是八卦，哪一部分是真正的是基于这个事实来出发，在讨论一些事情。
哇，那圣灵这样的提醒对我来讲是随时随处的。上个星期天主日结束，因为我最近锻炼身体嘛，开始，然后呢，我的先生看到我打球很努力，也愿意来跟我一起参加打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我呢，一开心又觉得自己哎，完成了这2个月的打球的计划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我就得意忘形了。得意忘形之后呢，会造成什么呢？见谁就说。但那天主日结束呢，我跟三个姊妹在说这件事情，我说着说着，我就知道我得停了，因为其中的一个姊妹，其实她是在婚姻中刚刚经历很不开心的事情啊，我忘了。我说的高高兴兴的，然后他就听了一半。当他蓦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勒住我的舌头，因为其实可以分享，也可以不分享的，这不是一个必须说的事情。我忽略了他的感受，因为那个对比还是蛮反差的。然后我看到他默默 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圣灵在提醒我，唉，与爱哭的人同爱哭，是一个需要时刻被提醒的事情。我在人家不开心的时候说了一件这么让我自己兴高采烈的事情，人的情绪就是这么敏感嘛，特别是你如果遇到对方正在一个关系中有纠结的时候，那其实真的是听着也，就至少他不愿意听了嘛，怎么办呢？那转天自己做错了，就用多多关怀关怀，然后给一个回应嘛，就约他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吃个饭什么的，多了解了解他。
哇，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错，你知道，莫言姐，但是是神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关心弟兄
对，
姐妹，是一个让我们更像他的一个过程，那也
是
是
的，
训练我们的一个过
是
程。
的，
所以
是
说，有的
的，
时候并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什么，因为你分享，其实你是分享你的，
我的恩典，对对
对，你
对，
的感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方没有当下接住，那我们也不是说怪他接不住，然后你反而来说，哦，为了感觉要怪自己没有去体会他的这种，我觉得是一个让我们更知道怎么去爱别人的过程。不，我觉得不是错误，没有错，但是神是帮助我们变得更好，更敏感对对方的感受，就是更像
是，
他。对对，我觉得呀，是个
对，可能他，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到"管教"这个词的时候，会想很大的事情，但其实神在爱里面训练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词，就是英文的这个 discipline，其实它也有训练的意思的。你看训练一个运动员，他也就是一种训练嘛。那训练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按着规矩。按着神的话语，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训练。
那你说为什么他有一些训练会让我们特别特别难受呢？你看，希伯来书12章这边，甚至都说到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为什么我们会？你既然知道神的这些训练管教是好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快乐呢？当时。
那就是不快乐呀，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都要被归正啊，就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想，按着自己的意思去选择，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感受，不能随着感觉走了呀。我们要随着神的话走啊。
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就是要跟着我们的感觉，完全跟神的真理是相违背的。
很多时候是相违背的。神的话语立定在天，一字一句都不能废去。但是我们人的本性里边真的有这个恶，就是想废去神的话，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走呀。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要这样做，所以神管教我们有时候也是大部分情况下是爱的管教，知道我们是无知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下意识、无意识的，好像没有做得那么好。所以神是在爱里面，在他的怀抱里边，让我们一点点归正的。通常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在爱里边的管教，他真的也是不舒服的，因为凡是规矩啊，人都不愿意守的。
人都要所谓的自由。
你加这个所谓的定义是的，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什么是真自由。关于自由这个事儿，我们还真的讨论过。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关于这个人有没有自由，什么是自由，有一次。讨论的时候，我还跟当时带领的组长争论了很久。最后，他告诉我，人如果拥有了不犯罪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我不得不承认是对的。
是不是这样说？就是自由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们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人好像。大多数情况下，能够知道好，但很难行出来的，因为神的训词给我们的是非常光明的一条正路，但我们人里边的想法很多的时候有私欲呀。
所以我想，这是不是其实你究竟听不听神的训导、神的管教，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你基于对神的认识。你知道神是为了你好，你知道神是全能、全知、完全圣洁、是美善的，所以就愿意听他的管教跟训导。那如果你对神没有一个这样的认识， 你不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你不认为他是为了你好的，所以他给你的管教，你就会比较冷漠，比较无所谓的对待，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应该也是有这层意思的。而且对我来讲，更直白的感受就是被神管着的时候，被归正的时候，他不舒服。这个不舒服是很真实的，所以神在圣经中提醒我们啊，他是拿那个生身的父亲来管教孩子来做比方的。当有生身的父亲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敬重他父亲的这个权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听一听，何况万灵的父来管我们呢？我们就更当顺服他，因为在他里面被管教，得的是生命啊，是真生命啊。那我们每个人对于生命是什么？什么是丰富的生命？我们有很多不完美的定义，或者说很多自己的定义。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跟神所定义的生命有张力啊。但神他给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啊，何等美善和完全呀！那对这个生命向往，我们就愿意圣灵来管教我们啊，因为管教之后生出来的是有他的模样，有他的性情啊。
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就是这个孩子是知道父亲是爱他的，然后他犯错的时候，父亲管教他，他虽然心里不好受，要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者是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父亲是爱他的，他在这个家庭是很有安全感的，所以他是愿意听他的父亲的话的。
对，
但是你在大街上碰到别的人，然后别的人告诉这个小朋友怎么怎么样，那小朋友当然是更愿意听父亲的话，不会听这个外人的话。所以这就是基于父亲跟这个孩子的关系。
那是他的儿子呀，他管他，尽管他知道这个孩子可能不舒服。就比如说，我们举个具象的例子，那吃糖太多了会有蛀牙，这小孩子要吃糖，孩子的这个欲望就是吃糖，很简单，因为好吃嘛。他不知道糖多了会牙疼，他没疼过，他不知道啊。父亲跟他说不可以，他就在那里大哭，因为父亲不给他买糖，他就会大哭。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流连在这个卖糖果的摊铺面前，想要伸手拿糖的时候，外人看见他不会多说一句话的，他最多心里想，这小孩子拿这么多糖，他牙齿有问题，他心里想他都不会说出来，因为不归他管啊。
对，不管我是，反正不是我家孩子。
对呀，疼也不疼在他身上啊。但是好父亲是什么呢？一来他心疼这个孩子的牙齿，真的会有蛀牙。二来，当这个孩子牙齿痛的时候，他跟着心疼啊，那是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呀，他会疼啊。所以，当我们说神管教的时候，即或神是很严厉的管教，但是一定疼在神自己身上的啊。就他的情感之丰沛啊，对我们的爱的丰沛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如果犯了罪，他是心里会疼的。为什么？神一定要差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呢，能救我们呢？
哇，梦妍姐这么一分析，感觉转变一个视角，就是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我好像一开始读的时候是把重点放在被管教的我们的身上，就来体会我们当时有多痛苦。那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我们要忍受这个痛苦怎么样？可是这样转变一想，其实是我们觉得痛苦，但是神是更爱我们，他心里不是好受的，就是把这个。重点其实我们再转向神，就去体会一个做父亲的心，就是他热切的希望我们归正，他看到我们忍受这些痛苦，他不是在那边幸灾乐祸的，他心里也很难受的，但是他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他知道他不这样去管教我们，我们会走得更偏更远，就是为了让我们回到他的正路上，他也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哇
是的，
哦，所以。
其实神管教我们，看似很多的时候是生活日常的归正，希望我们更好一点。但是神对我们最大最大的救恩，就是让我们 得了生命，可以回到正路上。有时候我回想自己在没有信主以前啊，想一想，其实神都有借着一些普遍的规律来管教人的，就是神的恩典啊，其实是在世间就存在的。很多我们有时候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其实也都算是神的普遍的管教的。就是我们人真的有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常常按着自己的意思活在死因幽谷里，走向死亡的一条路啊！哎，今天说话题说的有点大哈，从这个小小的爱的管教说到了得不得生命啊，这其实是真的。当坠入了这个世界，按着定律，人人都有一死啊。神是希望人知道人人都有一死这样的一个定律的时候，人可以有机会悔改。所以，无论是在教会中，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教导归正我们，还是在日常生活，当我们跟外人接触、社会上生活的时候，神透过环境来提醒我们，其实都是为我们生命的益处。
哇，其实这样说，我最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真的就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到愁苦。我觉得神很长时间以来在某一件事情上对我有一些提醒，但是因为我本身这个人的老我就是不愿意做出改变，就比较是愿意在安全的舒适区，也是依靠人的爱、人的称赞，所以。当我觉察到一些不对劲的时候，我还是不愿意走出来，就是陷在这个环境中。对，但是慢慢的，我自己承受不住这个环境，身体出现一些生理性的反应的时候，因为知道如果是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的正常的生活，我的身体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那我做出这样的切割，我走出我的舒适圈，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就是因为你要切割掉你所依靠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然后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出路在哪，好像是，对。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冷静下来，慢慢的有时候回想到以前的那些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头脑里更清晰的是，神那个时候是为了救我，把我从那个环境中给救出来，否则的话，我在里边其实是越陷越深，我自己都看不明白的。对，当下真的是自己脑子跟心真的都不明白，只是身体先给出了一些警告。那我就好，那我就为了身体的缘故，我听我其实那个时候都不觉得我是在听神的，或者是不听神的，就是因为我已经没办法去思考了这些。但是我觉得神还是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脱离出来，然后，慢慢的恢复的这个过程中，有更清晰的头脑，有更多的时间来去思想的时候，哇，真的看到神在其中的作为，就是真的就是这句话，反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
绝对阿门。
对，就是真的，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意识到我那个时候靠的真的不是神，对，你走出来之后，你才知道你走出来之后的这个环境，你必须就靠着神，那才是真正的结出了这样的平安的果子，因为只
真
有
的，
神才是不会改变的，
对呀，
你靠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人都是靠不住的，都是会改变的，
一来靠不住，二来会改变，三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世人都有世人心里的小九九，每个人心里头有时候都有他自己的一本账，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人性有时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人性里面含着很多自私自我的。神爱我们才管我们，而且他管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爱。它是一个很良性的循环，最后就是得的生命的果子，有平安，有圣洁，有满足，有喜乐，数不完的益处。只是被管的时候真不舒服，这我承认的。
那最后就跟大家分享《箴言》第10章17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 为弃责备的，便迷失了路。愿我们都警醒神的训诲，行在生命的道上。
阿门，阿门。也愿大家在神爱的管教里，能结出更多更多属灵的果子，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门。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呀蛋，我真的特别想跟你吐槽一件事情。
哦，
不吐不快。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复活节嘛，我们这儿呢有华人教会的一个联合的聚会，那这个聚会呢需要每一个教会有一个节目，那我们教会呢节目就是唱歌，唱宝贵十架，就是一起大合唱。哎，我这个人其实我不喜欢唱歌的，特别是站在台上唱歌这种哈，带领唱诗这种，我非常的抵触。就不是说我不喜欢敬拜哈，是因为我个人能力就是这个样子，我是五音不全的那种人，就是我唱歌也不好听，所以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没有自信，所以我也很抵触去上台表演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挺正常吧，就是每个人干自己觉得自信的事情。那比如我做这个节目，那我的表达我也很自信，我对神话语的诠释我也挺有信心的哈。然后但是唱歌不是在我的这个专业领域之内的东西，那能不能找一些专业人士或者对这个有感动有 passion 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呢当天呢结束了，然后牧师把所有人留下了，说大家一起上去练歌。我就坐在下边，我说我唱歌不好，我可不可以不唱了？然后那牧师说，哎，不行，你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哦，我当时说的我这一震，我就像是唱个歌而已，怎么从哪来的权柄？我当时我真的内心无数的，他只是一个唱歌而已，他只是一个节目，我又不是说去宣教，去给非洲小孩唱歌，我就是给一群华人基督徒表演个节目而已，这涉及到什么权柄？有我没我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我们教会人少，他觉得太少人上台不好看而已，非得强迫我推我上去，就是这个情况。哎呀，我真的当时内心极其不愿意，但是呢就我还是很顺服的一个人嘛，那是顺服教会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那我内心怎么不愿意哈？然后我都还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吧，好几次彩排，即便我再不乐意，我还是每次彩排我都到，而且直到最后表演了，有好多年轻人啊，我是发现，哎，真鸡贼啊，就是他们明里哈不会反抗牧师哈，特别乖哈，然后就不像我这种有话就直说的这种人哈，就是反而吃力还不讨好，就他们就是表面上哈乖乖的听话，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了，真到了表演的时候了，人不见了。找各种理由，哎，可能说是，哎，今天是表演吗？我不知道啊，大哥，群里都说了好多遍了，你今天你不知道表演吗？哎，今天是在这聚会吗？我不知道啊，群里说的地址清清楚楚的说了四五遍了，你没看见吗？就是找各种理由就不来了，不参加了，反倒是我这种，就是骂骂咧咧，骂骂咧咧了一路，然后最后还是乖乖上台，乖乖表演节目了。但这个事情啊，我真的是很想跟你说一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哎，我觉得教会里边这个应该发生的不少吧？有没有人强迫你表演些什么东西，干一些你不想干的事儿，违背你自主意愿，但是说给你扣一个很大的帽子，伏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但是这又不是一个什么大的事儿的那种事儿。
明白，明白。因为你谈到后面有其他几位弟兄姐妹的其他人的反应，这马上让我想到，你们真是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现代版。熟悉耶稣的那个比喻吗？翻到在马太福音21章啊，有两个儿子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他们说大儿子。
哎，我那太形象了，我真的就是那个大儿子，骂骂咧咧，骂骂咧咧把活干了。
对对，很有趣，很有趣。当然，这个我就当笑话讲了。这个其实耶稣这个比喻还是很深意的，他其实和你这个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是想到很有趣。但确实，我觉得这故事很典型。嗯，我一下子想不到我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被教会的牧师或者是属灵的权柄强迫过啊。我好像有，但是比较复杂，我觉得今天不用在这里分享了。但是你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典型的就是会遇到，对，大家可能也会遇到。而且我听到的一些，就信主这么多年，服侍这么久，有一些弟兄姐妹私下找我倾诉啊，他会讲到某些教会或者他原来教会的牧师滥用权柄啊，让他很受伤。对，而事情其实本质上比你这个事情严重，因为你刚刚也谈，这其实是本来不是一个多大的事情。
嗯，
但很多时候就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那当然我今天不是来去评价你们这位牧师他做的怎么样哈，我想通过你这个事情谈谈我的想法，然后可能有些我认为比较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以头脑风暴，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和分享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面，可能这位牧师他自己都没有想过如何看待自己的权柄，所以他当然说的那句话啊，顺服教会，顺服这个可能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他可能都没有很深入去思考这个话题，觉得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特别你们都比较年轻嘛，对吧，牧师可能出于好心，但是他可能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觉是被强迫。我曾经听过一个在大陆的有一个异端说，在哪里教会的代理人竟然会指派婚姻，他委派的，他觉得这个信徒应该跟那个信徒结婚。
这什么年代了，这还有包办婚姻？
所以这变成异端了。然后他如果有人不顺服，他就会有很强的威胁，属灵的一种虐待嘛。那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但这个事应该是真的，因为是一个还报在新闻里面的事情。但我相信你的牧师肯定不会在这种形象强迫，所以他内心应该他知道说做人做牧者不应该强迫人，但这些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想到。我觉得这就自然的进入到了一个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甚至说每一个人都十分相关的话题，也就是牧师自己提到那个词顺服。我们到底要顺服权柄到什么程度？让我最快想到的一句经文是，就你在跟我谈这个主题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的第5章29节，是彼得说的话。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顺服是一个意思。但是呢，从经文的上下文啊看，他说讲的是当权者，当时的当权者不让他们传福音，那这是最重大的事情，天大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传福音，不顺从人，不顺从你们这些当权者的对我们的逼迫是应当的。许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啊，就比如刚才牧师让你进唱诗班的事情，它不是这么上纲上线，非黑即白的，对吗？
嗯，
所以我第二想到的经文是，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得前书的2章，很有意思，这两句话都是彼得说的。他当然不矛盾，他是从两个角度来的。你发现第一句他是要顺服神，当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违背的时候，他不要顺服人了，是应当的。但是呢，他在书信里面写，就是说你们甚至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一切制度哦。哎，所以听上去是不是，哎，你是不是要顺服牧师对你的要求啊？谢谢，你就是要进唱诗班，我们人少，你要进一下，要帮我们一下。但我觉得也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讲的是非常正式的场合，哎，或者说重大事情上的顺服。他讲人的一切制度，制度这个词的原文，它不光是权威的意思，它有权威体系的意思，它有体制的意思。就我们先讲体制内体制外这个。假设有一个美国人，某些州的法律是在美国是可以开车可以喝一瓶啤酒的，那么说很多司机都有自己的这个酒精自测仪，但当他去到别的国家，那个国家如果说禁酒，比如说中国，他就不可以说哎呀喝一瓶酒没事的呀，在我们国家都没事，他不能这么说，绝不可以。所以这个例子的讨论的重点不是说一点点酒精到底对人的意识清醒有没有影响，不是讨论这个，而讨论国家的制度问题，国家的体制法律体系的问题。如果这个人要执意酒后驾车，在禁止酒驾的国家，他就是违法的，警察可以逮他的，一清二楚。同时他也是违背神，彼得说的让人顺服人的制度的心意。
当然，
我们刚刚讲到这两段经文还是中间有个张力啊。简单讲，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当人的意思，无论是政府是君王是怎样，当他们的意思和这个神的意思是明显相违背的时候，那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是圣经有明确的对信徒的要求，最大的一点就是传福音，所以本身这句话也是在传福音的上下文来谈的，包括聚会。如果有一个任何的国家政府或者说地方官不让你传福音，不让你聚会，我们还是要聚会，我们还是要传福音，这是他讲的。但是像酒驾这种事情，像其他的任何的制度，他如果不违背圣经的原则，彼得的意思是你一定要顺服他。
对，就跟十诫一样嘛，第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嘛，第一条诫命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嘛，然后二三四五六，第五条是要孝敬父母嘛。你可以孝敬父母，但是如果孝敬父母跟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有冲突的话，那我们还是遵照第一条诫命来做事嘛。神的旨意它是在经文里面都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们最大的还是要顺从神嘛。
让我想到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可能因为传福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这些都是很大的事情。那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的公司啊，包括假设你是个演员，你要拍戏拍电视剧，开机的时候全部都要拜什么，我不懂，拜关公啊，拜什么烧香的开机仪式。那这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是违背神心意的，你只能拜神，那你就要去跟他们讲，甚至是要提前说出来。当然现在很多的剧组都是，我只是以这个为例子哈，都是能够尊重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我们的信仰得要去付上代价。回到西西你刚才的这个牧师让你进入唱诗班的这个例子哈，我发现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啊，很多琐碎的事情况反而更复杂，它并没有那么容易从一两处经文得到答案啊。我当然不是在说圣经 不足够，当然不是说这两段经文不足够，但是它的确都有他们特殊的一个场景和特定的被使用的场景，很多事情不是一概而论的。我想很快插入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两者有一点类似。你知道我在神学院工作吗？我所工作的神学院的院长呢，很有意思，他在大概两三年前，他有一个想法，他要让我用十个手指头的标准打字法去打字，就是我没有学，我就打字的手法是乱的啊。我尝试了去学习呢，但最终发现做不到，太难改了。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想把我这个习惯掰过来，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为了工作效率吧，让我打字效率能够更高这样子。当然我打的效率也不低，因为后来还是跟两个正常打字手法的人比较过了，我赢了一个人，然后输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效率还好。但是这件事情呢，让我还是有点为难的，所以我问了好几位朋友的意见啊。就有人是认为院长他的手伸得太长了，他管得太宽了，但也有人认为院长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他是领导。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好好的跟院长谈了不止一次之后呢，他就放弃了这个要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那我对这件事情的结论是以上两个观点的折中。什么意思？就是我认为啊，院长他的确有管得太宽的成分，他也有要求合理的成分。我说他合理的原因是，这毕竟是一份工作，是的，他是服侍没错，但事实就是我是拿工资的，我是下属。在院长和其他领导面试我以及录用我之后呢，他们可以对我有正当的要求，甚至很多要求是写在岗位描述里的，比如说要求我有比较高的英文水平，那如果我的英文水平达不到，那可能我再进前再爱数我有两三个博士学位也没有用，也无法做这份工作。那我想再强调一次，在神学院也好，在教会也好，是为主服侍没错，但是尤其是在神学院这样的场合，在很多的主内机构，如果我是拿工资的，这也是一份工作。有点像某个公司他要求八点钟上班，那我们可能觉得哎呀太早了，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在这家公司工作，我们就必须要顺服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去谈，我们可以去跟老板商量，但他如果对所有人要求就是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顺服这个工作，便求神让我们不是充满怨言。或者我实在是受不了，我觉得早上八点太早了，我上班要一个半小时，我得五点半起来还要吃早饭，那要不就不要选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子的。世界上有太多的制度，太多的权柄，它不是由着我的性子来的。哎，所以听到这里好像跟你的那个牧师让你唱诗有点像了哦。但反过来，我说我的院长有一点管得过宽的原因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年的工作当中，他了解我，他不是说我刚入职，他是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他突然对我有这个要求。虽然我的打字说话不标准，但是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工作效率，而且他是对此是满意的。 也就是我这个打字的错误的手法不影响我的工作的质量。那么如何打字呢？其实是我非常个人的事情，而且事实也是我觉得我需要被体恤的是，这个是20年的打字习惯，它并不是说我想改就能改掉的。哪怕我想改，我也尝试着去学，但是它很难很难了。当然院长也听取了我这个想法，取消了对我这个的要求了。那么回到牧师让你参加唱诗班的这个事，我就觉得第二点啊，这个管得过宽和习近的情况有点像了。因为牧师作为一个教会的仆人，他也作为教会的领袖，的确他是带领教会，他有一定的权柄。但是参不参加唱诗班这个事情，想不想参加，合不合适参加，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是你自己个人的意愿。就像刚刚我举的那个夸张的例子，你想嫁给谁，你想跟哪个弟兄谈恋爱，你们谈恋爱到什么程度，是你个人的事情。没有哪个牧师能说，哎，你应该嫁那个人，我给你包办了，给你决定了。因为婚姻这个事是很大的事，而唱诗班这个事情只是一次的小事，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没有仔细的思考，没有发现这个性质是同样的，这是我个人的自由。所以你有去自由选择不参加，当然同时啊，牧师也有他的自由劝你参加供你参考，但他也只有劝的自由，并没有这件事情上面要求你的权柄。就像我今天谈到的，这是有区别的，不是一份工作，你没有承诺说担任了教会的音乐指示然后拿一份工资，不是，这不是一份工作，你不是为此拿薪资的。第二，唱诗班的人不够，它本质上是组织者的事情，不是你个人的事情。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参加唱诗班这个事情啊，它也不是圣经对你的要求，圣经从来没有这个要求。那第一点刚刚已经谈过了啊，这不是一份工作。那我想稍微着重谈一下后两点。就当我说唱诗班的人不够的时候，本质是组织者的事而不是你的事儿。这个时候可能会被提醒说，诶，教会是每个人的家呀，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尽上自己的一份力，不是吗？对，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猜想你的牧师的心是好的，他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想，每个人的家呀，每个人都有责任呀，所以他才基本上逼迫着你想要让你参加唱诗班。对，他的本意我相信不是要掌控你个人或者强迫你个人的意愿，但是他忽略的是什么，是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在教会当中，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每个人也有选择的自由。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第三点，参加唱诗班不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圣经或者说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清晰的，比如说不可停止聚会，意思是一个基督徒不可以完完全全不参加聚会啊。当然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有的认为这是指主日聚会，有的认为是指任何的聚会，我们可以尊重不同的观点。还有认为说刚刚谈到嫁娶的问题，保罗也讲到说要嫁在主里的人，对吧，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啊，基督徒不应该主动去嫁娶啊不信的人。当然也有的，我知道有的教会他不认可这一点，那我们彼此尊重。但是有很多其他的生活，教会生活的细节就完全是我们有选择的自由的，就是那些不违背圣经原则的，圣经完全没有明确的表达的事情，我们可以有自由的选择。其实反而是保罗很清楚的教导了这一点，我觉得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恩赐，还是说神赋予每个人的特殊性吧。更多前书的12章28到30节，我想读一下，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对吧？后面他就鼓励人们说要寻求更大的恩赐，就是爱，所有人都要寻求爱，所有人都要彼此相爱，这是圣经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就能很能看出来了，就是每个人都不同。当然保罗在这里举的其实都是例子啊，在教会中还有许多美好的服事，我相信是保罗这里没有提到的。但是他的意思我想总结一下，就是神给每个人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定位，不同的适合的事情，适合的服事。你刚刚也讲到，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唱歌，他也很有音乐细胞，他站在台前也不怯场，虽然每个人都要重新的赞美神，但他适合做这个，让他去做。你适合做这种节目，你也有神学的基础来采访我们，那你就做这个，真的很好。同样的道理，像保罗说，当然那时候有特殊的恩赐，比如说医治人和说方言，换到今天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做牧师的，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就因此我们就不该要求或强迫他人去做 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同时是那些圣经没有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那我们就更加不应该要求。而圣经要求的，那我们也就本着谦卑和温柔的心去替代或者去要求他人也这样做。
但说的特别好，就是每教会里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嘛。同时吧，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的观念，特别是华人哦，特别是长辈们啊、哦，70年代往上的人哈、哦，就他们的集体观念很强，就是他们并不认为服从集体这个事情有多难。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们成长在一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里，我们觉得捍卫我们自己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你强迫我做一件集体主义的事情，反倒是让我有点不太适应的这种。这是一个代际的不同，或者说文化的一个不同，其实我也觉得可以理解。而且另外我想说，我体验了之后哈，我是觉得被强迫着也挺好的。因为参加这种唱诗班，在公众面前唱歌这个事情是我之前非常抵触和排斥的，然后我也不会想说我参与一个我不擅长的东西。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我觉得人生中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就是你走出你的舒适区，做一件你非常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视角带给你的。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过程中，我看到，哦，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好像更紧密了，因为我们在一起在做一个事情，为神敬拜的时候，我感受到团体的力量了。特别是当我最后站在台上唱歌，后来又看到其他的华人教会，也一个个的大家一起在唱歌的时候，我感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群体的力量了。就虽然我们城市不大，华人教会也不多，但是我感受到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大家都在倾尽全力的为主做工。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哦，那个团体感，那个温暖的力量还是很触动我的。如果我不参与这次的表演，如果我跟他们一样跑了，找借口溜了，我永远不会感受到这些我未曾感受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嗯，
其实也是。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谈到的就是，无论是你的牧师还是我神学院院长，他不应该在个人的事上强迫你，个人事上对你有一些个人性的要求。但是反过来，我觉得你刚刚分享也很感动我，就是当我们在想别人不应该强迫我的时候，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主放下我们的权利，我们为主牺牲。有另外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的院长之前也是我的牧师嘛，就是我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包括我在那三个人可以讲道，其中我和他会弹吉他，然后我们教会当时正好没有会弹钢琴的姐妹，所以我们要有个私情，要么就是他们就是我。其实我自己啊，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不说我都有讲到的恩赐，但是我确实很有服侍的一个感动，我觉得我是合适做神的话语施工的。那我吉他虽然弹了10年啊，真的弹了10年，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可是我自己知道我这个水平是很一般的，我没有什么天赋，包括节奏感什么的比较差，所以我带敬拜呢有时候不是特别顺利，而且花很多时间练习，我有点不想做这个事情。但他也体恤说我这个比较难，但他甚至讲了一句话，后来让我很受用，他说你就当时帮助我，因为只有我跟他，如果我不谈他就更累。他说我知道你觉得这个很为难，但是你就当时帮助我，那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就更加愿意了。其实这就是一种牺牲，这就是一种彼此帮助彼此爱的牺牲。我觉得你刚刚分享也很好，你刚开始不愿意去，后来愿意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又从中尝到了美好和甜头。我觉得很多的小事是这样，刚刚也谈到这些，不是说啊不让我们传福音的这种大事，也不是说啊你这个就在我们国家你就禁止酒驾这种非黑即白的事情。有很多时候我觉得父母之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天大的事情，或者说非黑即白的，而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彼此退一步，更加能够沟通。哎呀，我希望你这样能帮助我们，我现在人少，然后你也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给放下来牺牲自己，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
嗯，对，那希望我们的分享呢可以给到弟兄姐妹们一些小小的启发，对于团体、对于集体、还有对于教会，然后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权利和义务都有一些思考。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